那时候我只觉得很平常，回家去以后，全家人也都觉得很平常，因为家父是个医生，大家都觉得那只是个教具而已。后来有个比我大两岁的表姐，她看我手上抱个骨头，一面对着书本上的图，在那里喃喃念着一些拉丁文，她就很有兴趣走过来看，笑嘻嘻地和我一起看。她拿起那个头骨，就感叹地说，哇，眼睛是个大洞洞，鼻子塌塌的，真可爱。他边看还边笑。我当时不知怎么的，就跟他说，这些人把骨头奉献给我们做研究，让我们以后能够救人，所以应该要向他们致敬，而且要致谢。我话还没讲完，表姐突然惊叫一声，把骨头丢得远远的，快哭出来了，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是真的。我赶快说抱歉，然后去把骨头捡起来，看他脸色苍白，而且蹲到我的钢琴旁边发抖，吓哭了。他又看看自己的手，好像一双摸过死人骨头的手，怪可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自己的手又不能够丢掉。我看他真的是很害怕，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原来您不晓得骨头是真的，不过刚才你也看得很高兴，不是吗？真的骨头也并不可怕呀，我们每天都和骨头一起研究，只是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我又说了好多话安慰他，他才破涕为笑，可是他还是不敢再去摸那个骨头。我为什么费唇舌来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示，也就是其实人都是活在自己观念的一个世界中，那个骨头前后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表姐的情绪却是天差地别。她原来自己认为那是个塑胶做的或是人造的教具，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又很有兴趣，又看又笑。后来他自己认为原来是一个可怕的死人骨头，所以吓得脸色苍白，把骨头扔得远远的。虽然是个真人的骨头，但如果观念中当作是假的不可怕，那么就玩得自在又有趣。一旦在观念中把很单纯的骨头和小时候被吓唬过那些鬼故事联想在一起，就脸色苍白哭起来了。而这个使他又哭又笑的骨头，对我们医学生来讲，只是个用功的 教学器具。对其他不把他和鬼故事想在一起的人，也都很平常，因为本来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一副骨头啊，骨头包在肉里面，这不是很平常，一点都不可怕吗？但是这位表姐，当她笑的时候，笑得也真；当她吓哭的时候，心脏也跳得很厉害。因为她被自己的观念和胡思乱想束缚住了。我们可不要笑她，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都是被一些观念和幻象所欺骗。可以说，色不迷人，人自迷。骨头不吓人，人自吓。很多话本身并不气人，是人听了自己生气。同样的，癌不吓人，人自吓。这一吓可能根本没事，心脏也要无端的跳动加快。本来很有力气的人，一下也吓得瘫软下来。在医院工作，曾经发现一个事实：很多病人做了放射治疗、化学治疗，血球大多会降低。他们本来都没有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球是多少，更不知道血球多少到底有什么意义。大概观念中认为降低总是不太好，因为医院有个标准，多少数目以下就休息，暂时不能治疗。有些病人因为他白血球降低，就暂时休息几天。当他在家里觉得自己体力已经比较好，又回来医院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以为自己的血球一定增加了，所以进入诊查室的时候，常常能够说说笑笑，告诉我说，这几天好很多了，又会吃饭了。他也能够高高兴兴自己拿验血单去检验，又把检验单拿来给医生看了。通常我们在看单子的时候，病人都会问，我现在白血球多少呢？假如我照着单子上的数目说出来，比他上次的更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话，几乎每个病人都立刻脸色一沉，脚一软，变成很没有力气地说，怎么更低呀？待会儿可能他就很衰弱，没有力气，颓丧到几乎走不回家。我们可以想想，同一个身体，前一秒钟后一秒钟状况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但只是听到一个令人失望的数字，心里一担忧，马上就由先前自己感觉精神好多了的状况，又掉到一个颓丧衰弱的状况。这比吃什么毒药发作都快呀。从这里我体会到，人的心念有着决定性，强大不可思议的力量。科学的实验也显示， 情绪的变化确实可以产生出一些物质来影响生理。比如说，生气的时候，体内可以产生出和毒蛇的毒液非常接近甚至相同的毒素来。这显示心念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才有必要把我们的心念拿来念佛，因为佛是快乐无忧最光明的，念佛自然光明快乐有力。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是用一个死刑犯所做的实验。我们先不考虑他们做这个实验合人道或是不合人道，他们让死刑犯躺在床上，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告诉他说，我们把你的手腕血管切开，你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当血流光的时候你就死了。说完之后就拿个东西假装在他手上画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画破皮。接着心理学家又用和体温差不多的水一滴一滴滴在他手上，让他感觉真的有温温的血液在流动，又用一个铁桶子在手的下面承接温水。